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将金元8900万美元协助乌克兰拆除俄军地雷。
拜登签署文件批准美国支持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多国议员联合声明谴责中共军演，佩洛西呼吁不要让中国孤立台湾。
共和党人抨击 FBI 突袭搜查川普的海湖庄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会两党议员周二宣布，他们将在两院推出一项跨党派法案，旨在为成千上万撤离到美国处于暂时移民身份的阿富汗人建立一条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项法案同时也扩大了特殊移民签证的申请资格，除了原本提供给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之外，也扩及与美军一同作战的突击队员和空军人员，和在特别反恐部队服务的女性。众议院法案共同发起人民主党议员布鲁门瑙尔和共和党议员梅杰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信守承诺，提供安全合法的避难所给那些曾经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任务的人。另一方面，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格兰姆在内的三名共和党议员也加入了多数民主党人，在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中推出一项与阿富汗调整法案相同版本的法案，并允许阿富汗人提交额外的备审资料来申请永久合法身份。
鉴于中共当局目前仍持续在台湾周围军演，正在澳洲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表示，中国内部正在经历一场艰难时刻。他认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持续对台湾施压，因此台海危机尚未解除。谢尔曼提到，习近平将参加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认为这次大会将在10月份召开。谢尔曼在接受悉尼《晨区报》和《世纪报》访问时强调说，北京并没有成功的封锁台湾。他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将面临全面禁运的状态，虽然他们已经挡下了进出口台湾的一些商品，但是尚未切断所有的管道，因为他们也需要这段关系，这对双方的经济都很重要。谢尔曼指出，包括七大工业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与根据美日澳发表的三方声明，各国政府都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演习。他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因此他希望中共当局和习近平都可以了解到，国际社会不会觉得升高紧张局势是一个什么好的举动。
据国务院周二宣布，华盛顿将提供乌克兰8900万美元用于拆除俄罗斯军队布置的地雷。基辅当局先前估计，俄军已在乌克兰多达1600万公顷的土地布下地雷，这笔经费将资助100个拆除地雷小组及提供更多乌克兰人员训练以从事这种危险工作。国务院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非法无端的进一步侵略，已在乌国大片土地上布置地雷、未爆炸弹和简易爆炸装置，这些爆炸性危险物品令人难以进入肥沃的农田，延误重建工作，也妨碍流离失所的民众返回家园，并持续导致无辜的乌克兰平民百姓遭杀害。官员还表示，俄军撤离前设置的简易地雷隐藏在粮食设施、车厢、洗衣机门口、医院病床，甚至是战斗死亡的尸体上。这名官员举例，在基辅西边有数百名平民遭俄军屠杀的布查镇，一个家庭在10岁大女儿的钢琴中发现了一枚炸弹。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周二警告，占领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罗斯部队正准备将电厂连接到俄国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电网，但此举将会使这座核电厂受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在俄罗斯今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初期就被俄军占领至今。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负责人科廷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访问时说，扎波罗热核电厂内的俄军正在执行俄罗斯国营合资企业的计划，目的是把这座电厂连接到克里米亚电网。 但是如果要这么做，首先必须破坏电厂连接到乌克兰能源系统的电源线。他指出，从8月7号到9号，俄军已经破坏了3条电源线，目前这座电厂只靠1条生产线在运作，这相当危险。科廷警告说，当最后1条生产线断联的时候，核电厂将由柴油发电机来供电，届时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些发电机的可靠程度和燃料的库存。
随着民主党推动的新支出法案已接近众议院投票，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条款，也就是对国税局增加800亿美元的拨款，并新招87000名税务人员的消息，已经引发了关于该机构将会针对谁加强税务审计的问题。据国税局局长查尔斯·雷蒂格在最近给参议院的一封信中强调，这些新增的资源绝对不是为了增加对小企业或中等收入美国人的审计。然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从2022年到2031年，这项拨款投资将带来2037亿美元的新税收。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凯文·布雷迪周二在 CNBC 的 Squawk Box 节目上对这个问题表示，我们对此最大的担心是，这些审计的负担将落在那些通常在沃尔玛购物的人士身上，国税局的加强执法可能会影响到普通的美国人。
据多家媒体预测，现任威斯康星州国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将在周二的初选中赢得共和党提名，并在11月份面对民主党的挑战者副州长巴恩斯。当前的初选中，威斯康星州是最受关注的州别之一。川普曾在2016年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威斯康星州，但是之后拜登又在2020年在该州胜出。而共和党的约翰逊和民主党的巴恩斯之间的竞争将是2022年最被关注的选战。民主党将这场选举视为翻转共和党参议院席位的机会，并已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同时，民主党也在威斯康星州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急于将这位强硬的共和党人赶下台。此前，民主党在该州的党内初选一度陷入混战，但是最近几周发生了变化，4名热门候选人中的3人停止了竞选活动，转而支持副州长巴恩斯，而共和党的约翰逊则是寻求连任第3个任期。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州长提名人选情也相当焦灼。据 CNN 预测，川普支持的米歇尔斯能获得共和党州长提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文件，批准美国支持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9号，日本冈崎分子科学研究所的团队在科学杂志《自然光子学》上发表研究结果，称他们已经大幅提升了量子电脑核心的算术元素双量子位门速度，这被指是超越迄今界限的划时代的成果。相比电脑的信息量单位比特为0或者1，量子电脑的单位是可表示0和1相互重合状态的量子位，若是使用2个量子位相连的双量子位门，可实现极具高速化，但是难题是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噪声影响。这个团队将冷冻到接近绝对零度的加原子逐一排列，并仅用1/1000秒照射激光的方法找到了足以无视噪声影响的高速化。据共同社报道，这个研究所教授大森贤治表示，这次实现了双量子位门中的全球最高速，比谷歌公司此前的世界纪录快了1倍以上，为6.5纳秒，纳秒是1/10000秒。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周二表示，已经在首次债券发行中筹集了100亿美元，这是 Meta 第一次发行债券，债券期限从5年至40年不等。Meta 会用这笔资金回购股票，投资改善业务。Meta 的现金储备正在减少，发行债券可以让财务更健康，为昂贵的投资提供支持，比如元宇宙、VR、Reels 短视频，这些项目都很烧钱。年初时，美国利率不确定，企业债市场比较低迷，现在开始复苏，这 这给 Meta 提供了很好的时间窗口。投资者希望美联储通过激进加息降低通胀能产生效果，于是纷纷进入债券市场。早些时候，苹果、英特尔分别发行债券，融资55亿美元和60亿美元。截止6月30号的二季度 ，Meta 自由现金流为44.5亿美元，一年前同期为85.1亿美元。
福特汽车周二表示，由于原材料成本显著增加和其他的因素，该公司将提高旗下 F-150 Lightning 系列电动皮卡的起售价。福特表示，涨价幅度在6000到8500美元之间，具体将取决于车型。福特汽车称，这次涨价不会影响已经订购的车辆和并等待交付的客户。福特2023款 F-150 Lightning 电动皮卡的起售价现在是47000到97000美元。在通胀和大宗商品成本上升的情况下，福特是最新一家提高电动车定价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此前将悍马 EV 皮卡的价格提高了6250美元，特斯拉今年也提高了车辆的定价。根据咨询和研究公司 Alex Partner 最新报告，在新冠疫情期间，电动汽车的原材料成本增加了1倍以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拜登总统正式签署了美国的同意书，欢迎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目前像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都已经完成了批准程序，但所有30个成员国都走完程序，预计最快还需要数个月的时间。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签署了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批准书，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北约最重大的扩张，也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发动战争所带来的最大战略后果。拜登在宣布美国批准北约纳入芬兰和瑞典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相信这在北约联盟中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这不仅是为了欧洲和美国，也是为了世界更大范围的安全与稳定。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他可以在我们中搞分裂，削弱我们的决心，但相反的，他得到的正是他不想要的东西。拜登表示，瑞典和芬兰拥有良好的民主制度、强大的军队和透明的经济，可以满足北约的每一项要求。而芬兰和瑞典也与北约联盟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敦促其他北约成员国能迅速完成批准程序。今年7月5号，北约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两个国家的入盟程序。30个成员国签署了两国的入盟议定书后，各国议会便开始启动对两国入盟的批准审议。美国参议院上周也以压倒性的95票对1票批准了两国加入，在国会中展现出罕见的两党团结。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强烈支持批准两国的成员资格，将两国描述为重要的盟友，而且其现代化的军队已经在与北约密切合作。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芬兰和瑞典决定放弃长期以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寻求这一全球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北约的安全保护。就在俄乌战争之前，加入北约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前景。但俄军入侵之后，两国民众开始大力支持加入北约军事联盟。这两个北欧国家成为北约成员，意味着他们将把各自训练有素的军队带进北约，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波罗的海拥有战略优势，也将使北约联盟与俄罗斯的边界长度增加了1倍。目前，芬兰和瑞典还需要等所有30个成员国走完批准程序，这可能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而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的还包括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9号发布声明，对中共最近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表示严正关切，并呼吁民主国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其侵略性的军事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长佩洛西9号重申，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还说台湾是美国的朋友， 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二号访问台湾，九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此行绝对值得。针对中共大动作军演，佩洛西表示，不容许中国孤立台湾，更不能由中国决定谁可以前往台湾。他强调，台湾是我们的朋友，台湾的民主以及台湾人民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佩洛西还表示，习近平专注于寻求连任，处境脆弱，中国也存在经济问题，他的行为就像是吓坏的恶霸。中共军队在佩洛西离开台湾后，从上周四开始在台湾周边划定六个区域展开为期四天的密集军演，大规模军演原定于周日结束，不过中共军方周一延长了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由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不同国家及欧洲议会、220位各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9号发布声明，对中共最近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民主国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其侵略性的军事活动。此外，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由俱乐部共同主席领衔，包含欧洲议会在内总计28国共79位国会议员8号发布联合声明，关切中共在台海军演以及对台经济胁迫行径，同时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定期访问、对话或合作坚定支持台湾。对于欧洲跨国议会平台在短时间为台湾仗义执言进行联署，以实际行动力挺台湾，台湾外交部表达欢迎与感谢。台湾外交部谴责中共非理性军事挑衅行动，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声援民主台湾，共同遏制中共国威权扩张野心。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暗示他将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之际，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突袭了川普在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俱乐部，还破解了他的保险箱。共和党议员等人接连发声谴责 FBI 的这次突袭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他佛罗里达州庄园遭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周一突袭搜查，短短数小时后推出一支类竞选影片。川普在最新影片中说，我们不会屈服，我们坚不可摧，我们不会让步。根据路透社消息来源，FBI 探员进入川普住处属调查行动的其中一环，以厘清川普2021年卸下总统职务时将数箱机密记录带离白宫一事。曾任川普白宫高阶幕僚的法拉格里芬周二告诉 CNN， 如果 FBI 的文件搜索行动结果让人失望，共和党选民间的怒火将有助于川普取得党内提名。周一的搜查是法院批准的，但是调查人员提交的搜查申请的具体内容及搜查理由，还有批准搜查令的法官的姓名都没有公开。白宫说，对于突击搜查，他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川普在发表一份声明中说，我反对美国的官僚腐败，我恢复了人民的权利，真正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就像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那样，建制派们讨厌这一切。川普说，现在当他们看到我支持的候选人大获全胜，看到我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的主导地位时，他们正试图再次阻止我和共和党，必须揭露和制止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和猎污。法律历史学家说，他们不记得在最近的历史中 FBI 搜查过哪位前总统的家，这次搜查标志着司法部对川普上任最后几天的调查升级，预计将波及到11月的中期选举。在突袭事件周一晚上被报道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国务卿蓬佩奥、国会众议员麦卡锡、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迅速发表了对 FBI 这次行动的谴责。很多民众来到海湖庄园附近表示对川普的支持。周二又有更多的共和党人继续发声，就连最近看上去和川普采取不同路线的前副总统彭斯也发文谴责 FBI 的这次行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芯片法，提振半导体制造业，并加强与中国竞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非洲司令部新任司令就职，奥斯汀表示抗衡中俄在非洲影响力。
拜登签署芯片法，提振半导体制造业并加强与中国竞争。
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发生剧烈爆炸。
白宫承认拜登复阳转阴后仍有后遗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上午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会谈。美联社说，双方就俄乌战争交换了看法，没有掩盖分歧。布林肯周一在比勒陀利亚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共同见记者时，对北京上星期宣布终止与华盛顿一系列的合作渠道表达关切。他特别提到，中国停止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尤其大。布林肯正在非洲地区推进拜登政府新制定的美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战略，谋求与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一道应对气候变化、贸易、卫生和粮食供应不足等问题。他说，美国不要求非洲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南非的潘多尔部长在记者会上证实，布林肯国务卿没有要求南非这么做。布林肯8月7号抵达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在南非停留2天半，这是他这次为期一周的非洲之旅的第一站，之后还将访问刚果和卢旺达。
美国非洲司令部9号新官上任，由本月初刚刚晋升的海军陆战队上将兰利出任非洲司令部司令。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总部举行了交接仪式，新任司令将由海军陆战队上将兰利接任，卸任司令陆军上将汤森在仪式上示警，美国承担不起忽略非洲，非洲大陆充满潜力也充满挑战，目前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交叉路口。汤森还就非洲那些无人治理地带猖獗发展的恐怖组织发出警告。主持仪式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在美国目前受到的各项急迫威胁中，非洲位在最前线，俄罗斯与中共正在努力加速他们对非洲的控制权。奥斯汀指出，中共正在非洲扩大其军事足迹，找机会在非洲建立基地，破坏美国与非洲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奥斯汀也提到，俄罗斯正在兜售廉价武器并支持雇佣军，这再次提醒人们，莫斯科意图散播混乱并威胁国际秩序，这个危害远超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
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近日发表声明指出，流经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石油已于8月4号停止运送，原因是乌克兰没有收到管线过境费用，并强调这已经影响了有意疏泄油管向葡萄牙、斯洛伐克、捷克运输石油。然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补充说，通过白俄罗斯向波兰及德国运输石油的管线并没有受到影响。自从俄国总统普京出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欧盟已经祭出了多项前所未有的制裁，包括切断俄国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联系。欧盟已经设法减少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依�赖，并同意禁止进口超过2/3的俄国石油。彭博社9号报道，英国正在为工业及家户的冬天用电制定有组织的停电计划。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上周警告，前所未有的能源高价将通胀率推向 13%， 英国即将陷入长期经济衰退。但是因为英国将于9月5号选出新首相，目前政治上的措施仍然受到阻碍。
韩国及美国将开始启动联合演习。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说，韩美两军于8月16号起将实施为期4天的危机管理演习。这次演习为假设韩半岛出现战争等危机迹象的情况，韩美熟练掌握以政治外交手段予以应对的步骤。报道指出，在危机管理演习结束之后，两军也将从22号开始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演习，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别为5天和4天。本次联合演习将由韩国四行将军负责指挥未来的联合司令部，评估移交作战指挥权所需要的全面作战能力。据指，本次联合演习将与韩国自2019年以来另行实施的已知演习合并，为提升总体作战执行能力。韩国国防部也将在这次演习中假设国际纠纷、基础设施安全威胁等各种模拟场景，包括拆除核电站、简易爆炸装置、应对半导体工厂火灾及银行系统瘫痪等。另外，两军也将假设机场遭遇恐袭、民间和军用设施遭遇无人机袭击和公共聚集设施重建的情况等进行演习。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9号表示，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台湾和以往的国会代表团出访并无区别，想要改变现状的只有北京一方。米克斯还说，中共连日来的军事动作主要的目的是恐吓，他预计北京的军事动作未来将日益频繁。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和新闻办10号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重申不会放弃对台动武，扬言要除掉民进党当局。上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共军队随后一连多日在贴近台湾的四周举行实战化演习。美国坚称佩洛西此行并没有改变一中政策，北京毫无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台湾陆委会稍早前说，两岸距离已渐行渐远，这完全是中共决策当局错误政策及误判情势所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台湾人不希望与中国大陆统一，并希望台海关系保持现状。
拜登总统连续两天对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阴性，7号他结束了第二度隔离，不过他9号在白宫签署芯片法案时仍不时的咳嗽，演讲过程中还用纸巾擤鼻涕，引发了关注。79岁的拜登7月21号确诊，他连续服用5天辉瑞口服药 Paxlovid， 26号检测结果转阴性，结束了5天的隔离，不过又出现了反弹现象，在筛检呈阴性4天之后于30号再次转阳，在接连测试呈阳性近一周之后，8月7号检测连续第二天呈阴性，得以解除隔离。白宫新闻秘书尚皮也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遗症。他说，拜登在确诊前就患有鼻炎，他有用吸入器，偶尔会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病患在连续5天服用 Paxlovid 之后，发烧等症状消失，检测结果也呈阴性，但是结束疗程没几天，症状又会卷土重来，再次由阴转阳。目前研究人员还进一步了解是否需要加重剂量或者是延长疗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芯片法，提振半导体制造业，并加强与中国竞争，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商务部周二对中国最大的电信电缆制造商远东电缆公司提出指控，指控它违反了美国对向伊朗运送电信设备的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表示，远东电缆公司在违法的帮助中国的中兴公司暗中向伊朗出口违禁货物。商务部指控远东电缆公司在2014年9月份到2016年1月份期间18次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他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公司购买通信设备，然后将设备违法提供给伊朗的公司。据悉，美国商务部在7月29号向远东电缆公司发出了指控信，远东电缆公司被给予30天的时间来对指控进行申辩。
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台湾富士康公司周二表示，它位于俄亥俄州沃兹敦市的工厂将开始生产无人驾驶电动拖拉机。富士康公司表示，这些拖拉机是为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拖拉机公司 Monarch Tractor 生产的，主要用于水果和蔬菜的种植，属于精准农业技术和自动驾驶农业机械。据悉，这些无人驾驶电动拖拉机的用户将每月付费使用拖拉机的自动驾驶软件服务。据悉，富士康公司在俄亥俄州的工厂是去年从通用汽车公司收购的，生产这些无人驾驶的电动拖拉机是他收到的第一个生产订单，生产计划于2023年第一季度开始。
美国 NASA 近日发布了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他们在火星表面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这个陨石坑看起来像一只耳朵。这张照片是由火星侦察轨道卫星所拍摄的，这颗卫星自2006年以来一直绕着火星运行。而这个陨石坑直径是1800公尺，位于火星北半球的克里塞平原。由于其凸凹不平的形状和左侧的凹痕，研究小组和许多评论家都说它很像人耳。NASA 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在观察这个陨石坑，它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而且你不可能看不到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9号签署芯片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提供527亿美元的补贴，促进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对中国的竞争力，以及加强国家安全。拜登称，这部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是对美国一个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二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这部法案目的在于提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拨款数百亿美元用于国内的半导体制造和科学研究。拜登在白宫的签署仪式表示，芯片法案是一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美国机会。他说，这项法案将协助美国赢得21世纪的经济竞争。拜登提到在芯片产业与中国的激烈竞争，他在讲话中说，怪不得中国共产党曾积极游说美国工商界反对这部议案。与拜登同台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网 SparkCharge 的首席执行官约书亚·阿维夫。芯片法包括52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帮助国内半导体生产和研究，还为投资半导体制造提供税收抵免。法案的倡导者说，这将让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竞赛中迎头赶上。白宫表示，芯片法案过关将带动新的芯片投资案。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公司已在法案通过后宣布，公司计划在2030年前投资40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芯片。白宫提到，高通和革新将公布42亿美元的在纽约扩建芯片厂的计划。芯片法还包括用于资助国防行动倡议和美国宽带市场的42亿美元，特别包括推动非中国制造的 5G 设备制造的努力。总体来说，在美国力争占据技术与经济主导地位之际，这部法案列出了华盛顿的战略，通过借助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盟友的杠杆力，并消除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政治依赖而获取生产制造方面的自主性。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二，位于克里米亚的一个俄罗斯空军基地发生了一场剧烈爆炸，初步研判是俄军弹药库发生事故所致。这个事故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请听报道。
周二，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处空军基地发生一场剧烈爆炸。俄罗斯国防部否认了这个位于黑海的萨基基地是遭到乌克兰方面的炮击，因此初步判断与乌克兰方面无关。俄罗斯国防部解释说，该处空军基地是发生了弹药爆炸事故所致，并没有战机因此受损。 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后，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表示，已经派出救护车和医疗直升机前往该空军基地，方圆5公里的范围都已被封锁。阿克肖诺夫透露，此次爆炸导致一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从社交网络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多个地点升腾着巨大火焰，并冒着浓浓的烟柱，同时还伴随巨大的轰鸣声。在附近海滩上晒太阳的人们纷纷逃离。克里米亚今日新闻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报道说，有目击者报告称，该军事基地当天先后发生了数十次爆炸，并有一条跑道起火，附近的建筑也遭到破坏。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则援引一则未透露具体身份的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爆炸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违反了消防安全要求。对此，乌克兰国防部也在脸书上讽刺，乌克兰国防部无法确定起火原因，但再次回顾了消防安全规则以及禁止在未被允许地点吸烟的规定。克里姆林宫此前一直警告乌克兰，任何针对克里米亚的攻击都会引发大规模报复，包括对基辅的决策中心进行打击。上个月，位于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也发生了一次较小规模的爆炸。俄方当时曾指责该事件是乌克兰透过无人机制造的攻击。周二早些时候，乌克兰官员报告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至少有3名乌克兰平民被俄罗斯的炮火炸死，另有23人受伤，包括在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不远处发动的一次袭击。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